临危不乱真豪杰，大漠孤烟多壮烈。自古沙场须谋略，一襟晚照残阳血。
咱接着讲啊，名将是怎样练成的。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礼制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们作为普通人呢，生活中会被许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，比如买彩票中个二等奖几百块啊，哎，你也会高兴半天。要是这个炒股票赚了大钱呢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呢，你会有何反应？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，突然敌人退却了，你能抑制住心中的激动，先判断形势，再去追击吗？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，全军即将崩溃时，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？是的，这太难了。我们都是凡人呐，都有感情啊，容易激动。而我们的学员们就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左右。就如同赛车一样，赛车固然激情四射，车手却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。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。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剩下的精英们，我们继续前进。五年级啊，是最重要的一个年级。在这个年级里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，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啊。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依据，你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。你要明白的是，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，而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拿主意。小兵只管打仗，遇到问题呢，他会问五长，五长呢会问百户，百户会问千户，千户问指挥，你就是指挥。你还能去问谁呀？在士兵的眼中啊，你就是上帝，是主宰世界的神。他们能否活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兵法之所以奇妙，关键在于一个变字。所谓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。战场啊，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，进攻还是防守，前进还是退却，都要你拿主意。在你身边也许啊有一大群参谋，但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一边，决断的还是你。如果参谋比你高明，那为什么要你当主帅呢？如果你能从那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，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。但还是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，只有过了这一关，你才是真正的名将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，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。所谓胜败兵家常事，不过安慰自己而已。打了败仗死几万人，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？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呢？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？那是几万条人命啊，不是几万只鸡。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，即使你屡战屡败，但必须屡败屡战。 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时，你就会畏惧这个人。所谓孔某诏，哎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，哎，不能够战胜自己的软弱，依然无法成为名将。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，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敌人，这就叫做坚强。当你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后，你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。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，那就是运气。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，哎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没准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时，一支冷箭射来就此死掉，那才是比窦娥还冤呢。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无法展现了。战史上只会这样记载：某年某月某日，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小兵射死，其人具体情况不详。哎，所以名将之路啊，是一条艰苦的道路，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呀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呐。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啊，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，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，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啊，忍受无尽的痛苦啊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，经历无数次失败，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立起来，去打败对手，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，一条痛苦、孤独、血腥的道路。在这条路上，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，但只要你走到终点，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儿等着你。无论是徐达、常遇春、王保保，还是后来的戚继光、袁崇焕，都是这样的名将。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，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。所以啊，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，你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悲伤失望，因为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能干的。诸位普通学员，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，那才是快乐的生活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，元军终于明白了，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，而是一个可以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。王保保明白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，总会有机会的。两年后，一直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向明朝伸出了触角，他们四面出击，趁明军后撤，又占领着东自吉林、西至甘肃、宁夏北部的广大地区。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，不断向明军进攻，使用的呢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，你打他就跑，你走他又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元璋与他的将领们开始了讨论，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北元。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，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，一次性解决北元，但也有人反对， 反对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刘基，另一个是朱元璋。刘基认为啊，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呢，王保保还活着。至于朱元璋啊，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，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军事直觉。如果在十年前呢，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拒绝出兵，以防守为主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啊，不可能再示弱于人呢。于是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，拟定进攻计划。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，刘伯温之名确实名不虚传呐，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规律，而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侥幸，领导就是有水平啊。朱元璋这次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，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。他召集了150,000大军，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冯胜为右副将军，各率兵50,000人分三路出征。其中以徐达为中路，出雁门关进攻和林，并沿途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。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，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援军出战，在野战中歼灭敌人。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：一，当时明军这个实力已经相当厉害，可以与援军在野外决战；二呢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，这是十分难得的。此外呢，李文忠为右路，出居庸关呢，经应昌靠近和林，在徐达军队与援军决战时出其不意发动攻击，一举切断援军后路，并与徐达合击援军。冯胜为西路，出击甘肃，他没有固定的战略目的，只是起疑兵作用，可以说这一路啊，基本是去观光，顺便抢战利品的。朱元璋呢，这一战略部署，主攻、辅攻、佯攻皆有，分路出击，待时机一到，便可以三路合击，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。但就如我们前面所说呀，战场上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，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，即使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也不能。出征的时刻到了，在三位将领中啊，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，因为他自认呢，军事能力并不差，却只承担了配角。而徐达和李文忠呢，颇为趾高气扬，作为战争的主角，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。冯胜啊，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，因为在战争中，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。洪武5年，也就是1372年正月22日，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。在出征之前呢，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。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，徐达选择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，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，而常遇春呢是他的老搭档，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，故意让此人立功，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。由于此次出征北元兵势威武，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，大家都想抢着立功， 对徐达任用私人呢很不满意，他们未免呀太小看徐达了。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，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蓝玉。玉门的冯胜呢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，哎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。他之前呢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，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啊并不是很多，其名声远远不如啊郭兴等人。冯胜挑选他为先锋啊，似乎就有点破罐破摔的意思。这两个人的选择呀，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，但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。洪武五年2月29日，徐达大军呢进入山西境内，蓝玉率领骑兵为先锋，先出雁门关。他的运气不错，在野马川呢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，蓝玉呢奋勇当先，一举击败王保保。这是王保保第一次退却。3月20日，蓝玉连夜追击，在土腊河，就是现在啊蒙古的乌兰巴托的西边，再次攻击王保保，王保保战败，向北逃去。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。徐达和蓝玉呢都很兴奋，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。王保保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啊，报仇雪恨的机会。早在一个月前呢，他就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。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啊，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，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，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，如战必败。要想击败明军呢，只能用伏击。为达到这一目的啊，他与这个元将贺宗哲商定，在岭北设下了圈套。所以他在这个战役开始之初啊，哎，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，故意战败。应该说蓝玉呢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，他并没有孤军深入，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。此时的徐达呀却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上当了。5月6日，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，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。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啊，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，由于没有提防，明军大败，死伤10000余人呢。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军一处，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。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呀，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呀，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，将军队安全撤出，并修建了堡垒，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啊。蓝玉在作战中十分英勇，多次掩护军队撤退，表现了他的名将的素质。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，只能望天兴叹呐，此生胜不过徐达矣。就在中路徐达军失败的同时，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啊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。6月29日，李文忠率领军队抵达口温，现在的内蒙古察干诺尔南，援军败退。李文忠呢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，也开始轻敌冒进， 他将这个辎重留在后方，亲自率领大军呢、轻装追击援军。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，他的用兵特点呢就在一个快字。如果把徐达比作呀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，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。在应昌啊，他创造了一日破城的记录。这次呢，他认准了援军没有防备，所以大胆追击，以图一举歼灭援军。当他追到这个阿鲁浑河，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，只不过似乎和他想象中啊有点不同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，相反个个都龙精虎猛，是跃跃欲试，似乎上当了。统帅这支军队的是元将蛮子哈腊章，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啊。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，吸引明军主力进攻，然后寻找时机决战。此时的李文忠军呢已经连续追击了数日，十分疲劳，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，大部队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。他们已经在此等待了李文忠很久了，到这份上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开打吧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